大家好，这里是远方的蓝蜻蜓，我是主播咪咪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《红楼梦》开篇的神话故事，我们来破解一下，在这个神话故事里，它告诉了我们哪些线索。这神僧啊，他是个故事大王，他一听人家问，特别开心，他说好好好，跟你说说。下面就是神僧说的一段神话故事。神僧说，在咱们天国的西方啊，有一条河叫灵河，灵魂的灵，灵动的灵，灵河。在河岸边有一块石头，哎，这块石头啊，它可不一般，它叫三生石。哪三生啊？前生、今生、来生。在佛教里啊，这个三生石啊，它的意思就是转世投胎，因缘前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就可以想见这块三生石是多么不凡，多么秀美，多么漂亮。更神奇的是，在这块三生石畔有一株仙草，它叫绛珠草。这个绛珠草的绛字就是指的红色，绛就是红色。我们看到这个绛字会想到什么？会想到贾宝玉的住处叫绛云轩。这绛云轩呢，它是贾宝玉自己给自己的住处命的名。有一次啊，贾宝玉啊一大早晨就起来，就让他的丫鬟给他研墨，然后他正经八百的就写了三个大字绛云轩。他让晴雯啊把这个绛云轩这三个字啊贴到他自己的这个门斗上，这是贾宝玉给自己的住处命的名，这个是最能代表贾宝玉心意的。我们看这个绛，就是绛珠草的绛。当时啊，这三个字贴上之后，没多久啊，黛玉就来串门了，就来玩。黛玉来了之后，就仰头看着这三个字，说写得不错。贾宝玉在搬到了大观园之后呢，他的住处那是由他的当了王妃的姐姐元春给命名的，叫怡红院。在书里啊，贾宝玉不是写了很多诗词吗？在这个诗词当中，他都是用绛云轩来指代自己的住所，而且书里的一些重要的情节都发生在绛云轩。那我们看这个绛字跟绛珠草的绛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字，同一种颜色。由此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个联想，就是薛宝钗。薛宝钗的颜色是什么？白色。有一次刘姥姥来大观园里来玩，贾母就非常热情，领着刘姥姥啊就去自己的孙子辈绣房里啊去观赏。一个一个的走，来到薛宝钗的这个房间的时候，贾母当时就非常不开心。为什么？他说整个房间没有任何颜色，只有白色，就像雪洞一样，雪下雪的雪，雪洞一样，纯白色。一般女孩子家的各种小装饰啊，各种花花草草啊，各种好玩的五颜六色的东西啊，都没有。贾母当时是非常不开心的，而且直接就说出来了。贾母当时还把自己的几件珍藏的古董吧，一些古董其实就是工艺品，当时就送给了宝钗，而且说你必须要把它摆放在这儿，不能把一个女孩子家，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家的房间搞得像一个雪洞一样。这个是对宝钗的一个描述。那我们看，与无色、白色、雪洞、寒凉相对的、相反的是什么？热烈的红色，热烈的象征着生命，象征着情感丰富的红色。那么这个红色在绛珠草当中它有，在绛云轩当中它有，在怡红院当中它有。那么宝玉他还有一个代称叫怡红公子，在宝玉和黛玉的身上它是由红色联系在一起的。好，让我们回到绛珠草。在灵河边呢，这块三生石的旁边有一株美丽的红色的 绛珠草。这是我们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当中第一位出场的主人公。在神僧讲的这段天上的风流公案当中的第一位主人公出场了，绛珠仙草。接下来呢，神僧就开始讲天上这段风流公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风流这个词啊，我们现在听来觉得比较中性，甚至有时候还指代一些不太好的事情。但是在我们的古代，在我们的近代，它都是一个非常风雅的词。比如说毛主席诗词当中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，这个风流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词，不但正面，而且是非常高档次的，高层次的。一般的人物，一般的英雄，他都不配叫风流。宋代辛弃疾写的《舞榭歌台》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当年的舞榭歌台还在，但是那些风流人物，那些英雄人物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不复存在。这里的英雄人物，那不是一般的英雄人物，那都是大英雄，他指的是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孙仲谋处。毛主席在《沁园春·雪》里说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，他这前面可是提到了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、成吉思汗，这些可是我们的一代天骄啊，这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英雄、大人物，他们都曾经建功立业。在毛主席看来，哎呀，数风流人物啊，你们啊还不行，还差那么一丢丢，你们呀还略输文采，稍逊风骚，数风流人物还要看今朝。我们从毛主席的这首诗里就知道，风流这个词那可不是一般的词啊，它形容的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这个词的层次和内涵可是顶了天的，是最高的。我们知道《红楼梦》这部书，它讲的不是秦皇汉武，不是唐宗宋祖，不是成吉思汗，它没有讲这些建功立业的故事，那么它讲的是另外一种风流。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一段爱情故事，一段儿女之真情。我们古代啊，它是没有爱情这个词汇的。爱情这个词啊，进入我们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晚的。在我们古代啊，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情，父母的恩情啊，子女的孝顺之情啊，师生之间的情啊，有各种各样的情，但唯独没有爱情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儿女之真情，它指代的就是爱情。它这里的风流公案，它指代的也是爱情。在这个爱情故事里，第一个出场的是一株仙草，绛珠草。我们知道天上的绛珠草啊，它就是地上的林黛玉、林妹妹的化身。地上的林妹妹对应的是天上的绛珠草。下面第二个出场的是谁呢？是神瑛侍者。在临河边呢，有一个神仙的宫殿叫赤霞宫，赤霞宫里有一个神瑛侍者，一位英俊少年。赤霞宫的这个赤也是红色的意思。总之啊，在临河边的这一片地方，它的总体色调都是美丽的红色。这位神瑛侍者，拿今天的话说呀，他是一个环保主义者，他对植物非常的爱惜。他发现啊，在临河边三生石畔有一株仙草，他就每天啊都去河边去给这株仙草浇水，生怕这株小草因为没有人照顾而变得枯萎。因为神瑛侍者的照顾，这株仙草它就久延岁月，它的生命就得以延续，时间长了，他就有了灵性，由草胎木质修成了一个小仙女，叫绛珠仙子。由于这个小仙女啊， 它是由神瑛侍者一点一滴的灌溉而得以延续生命而得以成仙的，所以它非常与众不同。它是爱与相思的化身，它生存的目标之一就是来回报神瑛侍者对它的灌溉之情，来报这段恩，来报这段爱。这小仙女与众不同在哪儿呢？在三个方面。首先，她吃什么呢？她呀，只吃一种东西，就是蜜青果。蜜呀，是蜂蜜的蜜。这蜜青果的谐音呢，就是隐秘的相思之情。她喝什么呢？她喝的水呀，是灌愁海的水。这个灌是浇灌的灌，灌满的灌，愁就是发愁的愁。那么他在哪玩呢？他跟别人也不一样，他玩的地方是离恨天。33天，离恨天最高，404病，相思病最苦。我们这位绛珠仙子啊，他的内心深处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，他还没有酬报神瑛侍者对他的灌溉之德。他虽是草木之身，但是草木是最有情的。神僧说的天上的这段风流公案，就是指的这一段，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就拉开了帷幕。在这段故事里，只有两位主人公，一个是神瑛侍者，一个是绛珠仙子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陪伴他们而来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这段公案如何了结的问题。那怎么了结呢？这个事情啊，也在进展当中了。进展一，赤霞宫的神瑛侍者呀，他最近呢就去太虚幻境这里去挂了个号，申请去人间体验一下情感生活。挂完号这也得排队呀，这办事也有个程序。那你先等着吧，等着什么时候让你下去你就下去。这个事件二呢，就是警幻仙子一看，哦，神瑛侍者在我这儿已经挂号申请了要下凡去人间，哎，这机会好啊，我赶紧跟这个我妹子绛珠仙子说说。警幻仙子啊，是天上这一块太虚幻境里的第一号首长了啊，那就是领导嘛。但是他对这个绛珠仙子是格外的欣赏，格外的喜欢，所以呢他就赶紧的把绛珠仙子找来，就对他说，小妹呀，我跟你说，你报恩的机会来了，你不是一直有一个心结吗？就是想报神瑛侍者对你的灌溉之恩。现在呀，神瑛侍者在我这儿挂了号，要申请去下凡。你看，你可以跟他一起去，一起去下凡，这样你就有机会去报他的恩了。你说怎么样？这个机会好吧？绛珠仙子一听啊，哎呀，一直在点头。啊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姐姐你真好，那我一定要跟他一起去，一起下凡为人。他当初啊是用甘露来浇灌了我，可是我没有甘露去还他，我只有用眼泪去还他。姐姐，那你也赶紧给我挂上号吧，我要跟他一起下凡。而且姐姐，我要求你了，你一定要把我跟他安排在一起啊，一定要让我们相遇呀。警幻仙子说，好妹妹你就放心吧。我们再看事件三，警幻仙子把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事先安排好了，然后一想，嗯，这是一出大戏呀，光有这两个人下凡，这个戏呀还演不成，我还得找一些人来陪他们一起去。所以警幻仙子啊 又安排了很多的人陪着他们去了结此案，其中有一半已经下凡了，还有一半呢正在等待，正在做准备，这个要按时间点，按照剧本去下凡。因为第一波下凡的就是贾母这一老一辈了，而另外像贾政啊、王夫人呢、他们也已经下去了。那么小一辈呢，像宝玉啊、黛玉啊，他们这时候还不能下啊，这个按剧本他们还没到时候。他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就是神瑛侍者什么时候下呀？这要等到王夫人呢生完前面两个孩子之后，我们这神瑛侍者才能下凡脱胎成宝玉，这个时候时间还不到。所以这位神僧就说，我们现在就赶紧去，趁着这个神瑛侍者还没下凡，正在等时间点这个当口，我们呀就去把这块蠢石啊，就是通灵宝玉了，我们赶紧啊去交给警幻仙子办手续。我们天上这里不管是人啊，是草是石头，都是有户口的。这一僧一道啊，一边讲着故事，这一边紧急的赶路。这说话间他们就已经来到了警幻仙子所在的太虚幻境，来到了天上的办事处。来到之后啊，这位神僧就拜见了警幻仙子，就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跟仙子讲了。我手里的这块通灵宝玉，他也想去凡间走一趟，拜托警幻仙子您呢，正好趁这个机会，趁着神瑛侍者要下凡这个机会呀，您就把他安排上，夹带上，让他也下去走一走，过后也要回来销账。这位神僧啊，还是一个高人啊，他在天上那也是很有面子啊，所以警幻仙子就同意了。警幻仙子就说，行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安排，哎，老哥哥你放心吧。警幻仙子是怎么安排的呢？是怎么让这块大石头，也就是通灵宝玉，跟着神瑛侍者一起下凡的呢？他是这么安排的，神瑛侍者呀脱胎呀就脱到了贾政和王夫人家，脱胎到了王夫人的肚子里。哎呀，王夫人呢这前面生了两个孩子之后，这已经人到中年了，哟，这又怀上了。哎呦，他以为他是怀上了，岂不知啊，这一胎呀那可是天上的神瑛侍者呀脱胎到了王夫人的肚子里。那么那块补天没成的那块大石头，那块蠢石头呢，也就是通灵宝玉啊，它就含在神瑛侍者的嘴里出生了。所以贾宝玉一出生啊，他一出生的时候啊，好神奇啊，嘴里含着一块宝玉，含着一块石头，石头上还写着四个字，通灵宝玉。哎，所以这个贾宝玉啊，他一直没有大名，你看这是他的小名，那就叫宝玉吧，那都是含着石头来的，说明这孩子不一般呢。贾家贾母啊、贾政啊，这些人这一看，这也是一机灵啊，心里话，这孩子不是普通人呢，他就是猜也能猜到这里边是有玄机的，那咱们就顺势而为，那就叫宝玉吧，小名就换作宝玉。那么这块从胎里带来的这块石头呢，一直就跟着孩子，拴个绳就一直像一个护身符一样挂在这小孩的脖子上，这不就是贾宝玉带的这块宝玉吗？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搞清楚了，这个大石头就是那块通灵宝玉，神瑛侍者他就是贾宝玉的化身，这块通灵宝玉它一直挂在神瑛侍者贾宝玉的脖子上，这就是人和玉的关系，他们大多数时候是合体的，合而为一，偶尔他们也会分开，比如说宝玉好几次把自己脖子上这块大石头啊，这块通灵宝玉把它摔了。那么绛珠仙子下凡呢，那就是林黛玉，在大观园里所有的人都是陪同他们下凡的，是为了让他们俩 来了结这段情感公案来客串的演员们。下面我们就来揭秘这块在大荒山无极崖青埂峰下的五彩大石头，它到底有什么玄妙的。关于《红楼梦》开篇这个神话故事，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儿，欢迎一起来讨论。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